请翻到诗篇第147章。如果你使用的是教会通用本的话，请翻开旧约第625页。诗篇147章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驱赶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第七节，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第十二节，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掷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第十九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读经到此。
谢谢亲爱姐妹的读经。今晚上我们请到林志良牧师给我们证道，林牧师证道题目是全能的上帝。我们请牧师。
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每一个主日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能够来敬拜他。我们再次我们来祷告，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知道你是这位 大有能力的上帝，我们知道你是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更是掌管人心的上帝。我们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虽然世界给我们许多的挑战，给我们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知道主你自己依然掌管。我们恳求主你赐福今天晚上我们的机会，借着你自己的话能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众人更加的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也使我们眼里更加的能够来依靠你，信靠你，以致我们在一切所作所行，我们所言，我们都能够荣耀你。听我们的祈求，愿主你自己的灵施恩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147篇的诗篇，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全能的上帝。其实对于这个题目或是大家并不陌生，特别讲到全能的上帝这个词，我们也非常熟悉。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他跟我们人的能力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人的能力很有限，而上帝的能力他是全能的，他是大能大力的，他是无限的。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有爸爸妈妈跟一个六岁的孩子。有一天呢，他们就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面在休闲，爸爸就在那里运动，他举着杠铃然后呢妈妈就坐在一边他在读书。Okay, 孩子呢就在那边玩着他的玩具。突然之间呢那个孩子就讲话了，他对爸爸说，爸爸你举的那个杠铃多重啊？爸爸就对孩子说，孩子这个杠铃40公斤你举不动。那个孩子他就讲话了，他说，爸爸究竟你的能力比 较大还是上帝的能力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妈妈就笑了起来，妈妈就对孩子说，当然是上帝的能力更大。这个时候爸爸也讲话了，爸爸对孩子说，爸爸，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上帝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力量的认识是哪里呢？我们是像这个妈妈，像这个爸爸一样，对上帝有很清楚的认识，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还是很多时候我们像这个孩子一样，哦，爸爸你的力量很大，那么上帝的力量有没有比爸爸大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上帝的能力也限制了，有时候我们不了解，可能我们初信主，我们不了解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但是有一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虽然在头脑上知识上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活出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或是我们没有经历到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就是上帝他虽然是全能的，但是他的能力没有在我的身上，我没有经历过上帝的能力，我没有经过上帝他的能力帮助我度过生活当中的艰难。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对上帝的全能我们就有错误的认识，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而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全能有办法经历的话，我们就真正的能够经历到上帝他的能力。事实上我们如果说我们靠自己我们行吗？我们靠自己，我们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太多的能力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我们习惯上靠我们的能力，我相信弟兄姐妹啊，或者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概念，你一定先靠自己，然后你才靠别人，你才靠你的亲人，你才靠上帝。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长期的被教导不要依靠自己，我们要依靠这位上帝。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当我们一知道上帝是全能的，当我们被教导要依靠这位全能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来依靠他。我所讲的一开始就学习，不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已经会了，我们整个学习是一个过程，我们从知道到我们一点一点的能够学习，能够来依靠上帝。上帝是全能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告诉大家，我们人的能力有限，而上帝他能够。我们知道新加坡有烟霾，烟霾来的时候，你说人有能力解决吗？人没有，对吗？你说干旱洪水来的时候，人能够解决吗？人也不能够解决。地震来了，人能够使地不再震动吗？人也不能够做到。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你说我们家庭有困难，我们有疾病，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婚姻面对艰难啊，我们的孩子有问题，有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些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说自然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宇宙万物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包括我们人自己工作生活家庭人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很喜欢一种基督徒，我也很喜欢这种基督徒，他说了他就做的。当他说上帝啊我不能，但是接下去他说在人凡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而且他真正的活出来。或是我们讲，我们也常常讲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过。那么你真的经历过上帝真的是这位全能的吗？还是我们真的只是说说，只是这样啊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一个相信上帝是全能，又依靠他，又凭着信心而活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经历过，你一定经历过这位全能的上帝，你一定对这位全能的上帝有很清楚的认识，你也感受到其实这位上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无时无刻都在帮助你，无时无刻他都与你同在，成为你的避难所，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讲上帝是全能的， 那么没有理由，我作为他的儿女，我没有力量。那么上帝是全能的，没有理由，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困难，上帝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如果上帝他可以，那么有时候我们也确实知道，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确实生命当中，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在这个诗篇第147篇，如果我们看里面的诗人写这个诗篇的背景呢，确实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从两节的经文能够看到这篇诗篇的写作背景。在第二节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然后我们再翻到第十三节，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其实这个诗篇的背景很有可能就是当以色列他们灭亡之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70年之后他们归回，对吗？神使他们归回，对吗？使他们聚集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开始建造圣殿。而当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之后，还差了一个城门还有门栓，所以来到了第十三节，他才会说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所以诗人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之下，他说，上帝啊，你真的是眷顾我们的上帝，你是位全能的上帝，当我们四散的时候，你召集我们回来，你不但召集我们回来，你也重建了耶路撒冷，你也重建了圣殿，你也是保护了我们。所以诗人在这种境况之下呢，他赞美上帝，他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四次赞美上帝。在147篇的第一节他赞美上帝，在第七节呢他赞美上帝，在第十二节呢他赞美上帝，来到了第20节最后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了，当诗人他感受到上帝的能力在帮助了他们的时候，上帝的慈爱在帮助了他们的时候，他感谢跟赞美上帝。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经历了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在我们的身上，你一定开声赞美上帝，你一定跟他讲感谢主，你一定说赞美主，不是口头上的讲，而是从你的心里讲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真正的能够来经历过。所以今天我要通过三个点呢跟大家分享，怎样的让我们更加更深的能够来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其实他真正的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帮助我们，在带领我们。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诗篇这样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上帝的大能能够医好伤心的人，耶和华上帝他的全能能够医好伤心的人。谁没有伤心过？谁没有哭过？谁没有流泪过？谁没有面对生命当中的艰难？谁的心没有被人家伤害过？每一个人都被人家伤害过，只是有些人程度很一点点，哦，很我们讲说，哦，很幸运，他很顺利。有些人他被人伤害到很深很深，有些人真的是伤心到我已经不能够再下去了，我再下去我会疯掉，我会死掉。其实如果我们思想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当他们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整个国家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开神，所以他们面对仇敌的攻击，其实他们面对很大的艰难。但是当巴比伦国来的时候，他们灭亡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失去了亲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说他们一旦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的整个信仰就完了，所以他们其实在极度的伤心当中。他们去到外邦，他们面对人的羞辱，对吗？所以我们知道 从一个亡国奴的角度来看，绝对是一个伤心的人，但是谁医好他们的心？就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背景，神已经聚集他们，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了圣城，重建了圣殿，其实是神医好他们的心。你说我们人伤心，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安慰自己？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的心能够被安抚啊，我们能够高兴起来？我们在有时候我们好像能，对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力有限。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我相信大家基督徒应该很熟悉啊，路德记里面有一个人叫拿俄米。这个拿俄米呢，他离开啊自己的家乡，他去到摩亚地。在摩亚地的时候，他的丈夫死了，然后他就给他的两个儿子呢娶了两个太太。很不幸的，当他以为他可以给儿子娶了媳妇，可以享清福的时候，可以抱孙子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然后接下去摩亚地有饥荒，他们没有，也是他们也没有得吃，他们在那边也受到人的羞辱，所以他的日子其实也是很苦。我们华人也常常讲人生三个最大的不幸，对吗？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其实这就是拿俄米他的处境。但是拿俄米谁安慰他的心？谁医好他的心？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临到了他。我们知道当上帝的子民他听到了伯利恒，神眷顾伯利恒，眷顾上帝的儿女，拿俄米他听到了，所以他决定要回到伯利恒去。这个时候他听到了神在看顾他们。那么第二呢，我们知道上帝让路德陪他回去，而路德是神所赐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路德他讲了几句话，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也知道这几句话。他这样讲，路德他这样对他的婆婆讲，特别是他的婆婆要让他回去，说我已经没有儿子了，你现在回你的娘家吧，你可以再嫁吧。但是路德对拿俄米说什么呢？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往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其实我们讲这是生命当中你很难找到的一个伴，一个知己，他对人跟你说你的国在哪里，对吗？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就是他可以跟你一起走。路德是神所赐给拿俄米的，因为神他眷顾拿俄米。当然当我们知道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碰到了波阿斯，路德跟波阿斯结合之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对吗？伯利恒的妇女他们就来了，他们就对拿俄米说，拿俄米你得了孩子，这孩子必奉养他的老。妇人们也对拿俄米说，有儿妇路德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路德记的结尾，我们看到拿俄米他的心得到医治，他的伤心，他的悲痛，他的绝望，都在神里面被神所医治了。那么拿俄米有做什么事情吗？是的，上帝有能力能够医治人，但是拿俄米有做什么事情吗？有，当他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要回去，他要回去伯利恒，他要去信靠他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而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伤心，我们的困难也是真实的，也是很肯定的，我们不能够解决，但是神他能够。所以诗篇在第147篇的第三节之后呢，他第四节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第四节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第五节，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当诗人他说神能够医好伤心的人的时候，他接下去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上帝他的大能，上帝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有这个能力数点星宿的数目吗？我们没有办法，现在的科学家也没有办法究竟有多颗星星。而我们的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星星是他所创造的，他知道多少颗星星。上帝也为每一颗星星也怎么样，也称他的名。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的上帝，他医好伤心的人。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讲我们，我们有没有能力使我们的心，自己安慰我们的心，自己能够医好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人有一定的能力，对吗？我们讲说，你说我们手受伤，我们可以自己拿膏药布贴，对吗？贴了可能就好了，对吗？啊，再严重一点，你去给医生看，啊，医生也有能力把你医好。那你说我们的心呢？啊，我们的心脏啊堵塞，医生有办法医，对。你说我们的心坏了，医生有办法给你换，但是医生能够安慰我们伤心的心吗？很多时候医生能够给我们换心，但是医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内心的伤痛。所以医学它只能够解决人肉体上的问题，所以人就衍生出另外一个，哦，心理学，哦，辅导学。我们多少人曾经相信过心理学跟辅导学可以使我们的心得到安慰，所以医好伤心人的心。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我们也是这样相信，我们相信心理学跟辅导学胜过我们相信上帝能够医好人的心。我不懂大家同意吗？是否你们也是这样相信，还是你们已经完全否定其实心理学跟辅导学没有办法医好我们的心？是的，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人去见辅导员，这一个人呢，他来他就跟辅导员说他说我的人生没有盼望了，对吗？如果你不能够帮助我，我等一下我就去自杀。这个辅导员听到这一句话呢，他很惊讶，哇，一个人进来就跟辅导员说，如果你不帮我，我等一下就出去自杀。这个辅导员就很紧张，就问他，哦，你究竟什么事情？这个人就跟辅导员讲，啊，我从小就失去父母，他们出车祸死了，我也没有其他亲人，所以我在孤儿院长大，我也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我小学毕业，我现在呢做的是苦工，劳力活。我也只能够养活自己跟一点点的储蓄。我在工作的时候呢，如果有问题呢，老板同事呢都把责任推卸给我，他说都是我的错。他说就是你这样的人这么倒霉，所以来到我们公司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也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那个女孩子说他没有出息，说他没有本事，说他只配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过他一辈子。这个男子真的是很伤心。然后他又继续说呢，今天我来见你之前呢，医生告诉我得了慢性病，所以我要天天吃药，我接下去我所赚的钱只够我吃饭跟吃药，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盼望了，我干脆死掉算了，何必孤孤单单活着，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疼我，而且把所有的错都加在我的身上，我干脆死掉算了。这个辅导员知道了他的问题，原来他是这样的，他从家世很悲惨、到他生活很悲惨，到他现在身体也病了，真的是没有盼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样安慰他？这个辅导员就说， 你现在的家庭情况啊，你的父母死啊，不是你的错，你的公司啊有这么多的问题啊，也不一定是你的错，很多时候是老板呢，他把责任推卸给你，所以不是你的错，你不要耿耿于怀，你不要一直把你这个错误压在你身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错是有一点错误，我们就哎，帮别人一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我们哎是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们自己压抑自己，所以辅导员就开导他，不一定是你的错，是吗 ？OK， 他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啊，辅导员对他说：“啊，你的人生不一定像你所说的那么艰难。”你看你现在有手有脚嘛，你只是慢性病嘛，还不会死啊，所以说你只要勇敢起来，坚强起来，积极起来，乐观起来，哇，你一定有能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而且你现在也知道你是什么问题，对吗？你是因为你的背景，你的工作情况，你的学历，哦，你知道你这些问题，只要你积极起来，你一定可以克服你的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好，对吗？我们曾经也可能这样劝过人，是吗？啊，不是你的错，对吗？不必太介意，啊，不必这么消极，积极起来。是很多辅导学，很多心理学家，其实他就是这样告诉你的，不是你的错，是别人的错。啊，你有能力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人真的有能力可以解决吗？其实人没有能力能够解决，是的。他这样的人可以得到一点点的激励，哦，不是我的错，好受一点，对吗？有人一个人说你的错，另一个人说啊没有啦，没有错，你一定会喜欢那一个什么，那个赞同你没有错的人，哦，你会舒服一点。啊，那个人跟你说，哦，你还有能力，你够积极一点啊，你也会开心一点。但是最后这个男子他还是低着头出气，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就是没有能力。一个人已经在绝望、伤心、痛苦当中，他怎么有可能积极起来、乐观起来、勇敢的向前呢？除非他有另外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能够驱使他继续的能够来向前。而这个能力是谁？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他所得来的是人的安慰，他所得来的是人鼓励他。我并不是说人的鼓励跟安慰没有效果，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努力去安慰跟鼓励我们身边那些伤心的人。但是我们更重要告诉他，人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所以我真的盼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里面，在我们的亲人里面，当他们面对困难，面对自己在挣扎，没有办法醒悟过来，没有办法走出去的时候，你告诉他，神是全能的，只有上帝能够来帮助他。所以伤心人的心，唯有上帝的能力能够医好。上帝医好拿米的伤心的心，上帝医好以色列诗人诗篇170篇诗人的心。其实只要我们学会依靠上帝，仰望上帝，我们那个伤心的心，我们就被神所医好。其实这就是你能够经历上帝。如果你从来不转向上帝，你不依靠上帝，你不听上帝在你前面的引导，你不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经历。拿俄米他决定回去，诗篇他的诗人他相信什么？其实以色列人，当他们如果了解历史，了解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知道，在他们被掳70年之后，神要带领他们回到以色列去。而他们如果这样相信，而且他们如这样的依靠上帝的时候，其实他们就能够来得到安慰。因为上帝他能够，他是全能的上帝。我盼望你经历，我盼望当中你是伤心的人，你已经经历过了，你用你的经历，你如何的经历神，你去安慰你身边那些伤心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怎样经历这位全能的上帝呢？在第六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轻浮于地。 其实全能的上帝能够扶持谦卑的人，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你说我们人喜欢谦卑吗？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谦卑，为什么？因为我们谦卑的时候被人家看为什么？哇，这个人很软弱啊，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啊，这个人啊啊不行啊，你看他不行他才谦卑，如果他行他一定是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做谦卑的人，我们喜欢做骄傲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又没有能力又没有本事，我们又不愿意谦卑怎么办？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打肿脸充胖子啊，打咯，尽量打，打气也打，打油也打啊，什么都打，口袋里塞多一点钱啊，把你银行所有的钱都塞进去，然后告诉我就是有钱人，但是你确实其实呢只有那么多的钱。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做软弱的人，我们不愿意做谦卑的人，因为在别人的眼光当中确实是被人所瞧不起所看不起的。但是圣经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扶持的是谁？谦卑的人。而耶和华他倾覆的是谁？他将恶人倾覆于地。所以我们讲了，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谦卑自己，他又没有本事，或是讲说他也有本事，他现在不是假装有本事，他是说我有本事，他确实有本事，有能力有金钱什么都有。那么接下去他会讲，有本事的人他正常不会谦卑，有本事的人就会怎么样？炫耀自己的能力，炫耀自己的财富，炫耀自己的聪明跟才智，然后告诉别人我比你更好。而这样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神所抵挡的人，被神所抵挡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是神所厌恶的人。那么一个没有能力却假装自己有能力的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能力他还骄傲，他在神的眼中也是一个恶人。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扶持谦卑的人，将恶人倾覆于地。所以现在就在于我们如何去选择，我们是要这位全能的上帝来帮助我们，还是我们只要靠自己？我们只有靠自己的话，最后只有陷掉，我们只有损失，我们得不到上帝的帮助。而如果我们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呢？当然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看自己我们的能力确实只有如此，但是同样的，为什么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我们看到上帝的全能，我们就能谦卑下来。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如果看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有两个弟兄啊，一个博士学位哦，一个美满的家庭哦，一个讲的头头是道，另外一个是小学生，你说这个小学生正常会怎么样啊？在这个博士的面前他会谦卑，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看到这个博士他有知识有本事，他什么都好，他谦卑。同样的，当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全能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谦卑下来。而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谦卑下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全能，没有看到神的能力，我们只看到我们很好，我们很有力量，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谦卑，而这个结果是不好的，这个结果是我们得不到上帝的扶持。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之后呢，他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做王。耶罗波安他的能力不及所罗门，但是耶罗波安罗伯安，他的儿子罗伯安，他没有他爸爸他的所罗门的能力，但是他又害怕失去以色列国，所以当以色列百姓来找他的时候呢，他就对以色列百姓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爸的腰还要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说我的小拇指 比别人的腰还要粗。你说我夸耀你的能力夸耀到，我们讲离谱啊，夸耀到好像人不敢相信。但是这里在说明什么？一个人越加炫耀他的财富，一个人越加炫耀他的能力，一个人越加炫耀他的好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心虚啊。为什么罗伯安他要炫耀？他要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因为他拿这样讲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可能会被他吓到。当他被吓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可能就乖乖的跟着罗伯安。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他失去了以色列十个支派。这就是罗伯安，因为他炫耀的是自己的能力，但是他所炫耀的其实他根本没有，这是他心虚的一种表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做一个做怎样一个人呢？我们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还是我们愿意做一个骄傲的人？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做愿意做一个骄傲的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在生活当中，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体现出我们的骄傲。因为骄傲有时候是我们的本性，对吗？我们的本性，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想一下，有时候我们什么都不会，我们就会骄傲。我们看什么都比别人厉害，对吧？我们常常看自己的好，很少看自己的不好。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如果看到自己的弱点，看到自己能力的不足，也会使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对吧？在第十节我们来看，第十节他讲到什么呢？上帝不喜欢什么样的人呢？上帝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诶，这里很奇怪吗？为什么他讲到这里？其实如果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被掳，对吗？他们被军队掳去，而当时候讲到的马其实讲到的是军队，讲到了人的腿快，其实讲到了就是当时候的敌人，对吗？所以上帝不喜欢人的骄傲，不喜欢人的这些残忍。但是就如我们常常在思想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只有夸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很好，我们真的是很快，但是上帝没有。有一位上帝没有，哪一位上帝没有？其实连我们的上帝也是谦卑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谦卑，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柔和谦卑的，人看他为软弱，他自己谦卑，人也看他为软弱，他像羔羊一样被牵往宰杀之地。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但是谁使他升高？神使他升高起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必害怕我们的谦卑，不必害怕我们的软弱，也不必我们在人看来为软弱的，因为神从来不看我们的软弱。当神看我们软弱的时候，而我们是谦卑的时候，其实神就自然而然的把我们给扶持起来了。尼哥底母这个人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很有聪明很有才智的一个人，但当他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神迹的时候，他夜间来找耶稣，他对耶稣说什么？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如果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一个拉比，他来到一个年轻的耶稣的面前，他对耶稣说，拉比，一个很年老的拉比，对一个很年轻的拉比说，拉比，这是谦卑。所以当尼哥底母他谦卑的时候，他看到了上帝的能力。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能力。世世代代有许多上帝的仆人，他们谦卑，他们看到了上帝的能力，他们经历了上帝的能力，他们跪在上帝的面前，他们真的经历了上帝的那个大能。所以诗篇的诗人他在这里他又用什么能够告诉我们神的大能呢？其实如果我们再看第八节跟第九节， 他说他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其实这几件事情我们人也做不到，用云遮天，用云遮天是什么概念？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够用手遮我们的头啊，对吗？你说为地降雨，我们不能够降雨。你说我们能够赐食给走兽给啼叫的小乌鸦，我们也不能。有时候我们知道动物园的那些动物啊，我们有时候都养不活，但是上帝使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动物走兽他们得到饱足，所以我们讲的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护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愿意谦卑在这位全能上帝的面前吗？其实当你看到上帝的全能，你没有理由不谦卑的，你其实没有理由不谦卑的。你看到上帝的全能的时候，你也不会说我的能力比你强，你也不会说我的工作比你好，你也不会夸耀说我的赚的比你多，我也不会说我长得比你英俊，比你漂亮，比你潇洒，你也不会。你反而你会赞美上帝，你反而你会做一个敬畏上帝跟盼望他慈爱的人。这就是在第十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就成为一个喜爱跟敬畏盼望上帝的人。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做这样一个人。我也盼望当中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碰有没有，不要谦卑，不要骄傲，要谦卑。你要看到上帝他大能他的全能，你有看见吗？你看见你一定会谦卑。第三点，我们怎样能够来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呢？在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位全能的上帝他保护使人得平安，他供应使人能够得到满足。其实我们讲人需要平安，人需要得到满足，但是谁能够给人真正的平安跟满足呢？同样的，人不能，只有神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接下去先看神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所以诗人在这里，他在第十五节他这样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发病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血如羊毛。这里讲到耶和华降血，洒霜如炉灰，耶和华他洒霜，他制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担得起呢？冰雹跟寒流没有人能够做到，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了，他使风刮起，水电流动。我们能够使风刮起吗？可以，我们买一台电风扇可以使风刮起，可以使我们凉快，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使水流动，使大海流动。而这位全的上帝他能够，所以这位全能的上帝他能够给我们有平安，给我们能够来得到满足。其实很多时候我认识我一个朋友，他是非基督徒，他跟我算不错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比较相信科学跟相信世界上的这些君王 的人。他说人怎样得到满足，人怎样得到平安呢？他说现在是世界上很多艰难很多苦难，但是他说科技在不断的进步，医学不断的进步，人可以长命百岁，人可以活200岁。哦，他这样说。然后他也跟我说，世界上的君王，现在很多君王，但是世界上以后的整个地球成为地球村，有一个大君王起来统治这个地球，这个地球的粮食就会平均分配，财富就会平均分配，到时候整个世界都有平安，整个世界的人都有满足。是的，很多人说把平安把满足寄托在这个世界上的君王上面，但是我们讲这些君王能够做到吗？ 这些君王真的能够做到吗？你说我们最近我们讲到是废王立王的一个时代，对吗？啊，我们看到很多世界大国在崛起，我们看到美国在改朝换代。你说美国现在接下来特朗普上台带给人的是什么？是平安满足吗？很多时候现在特朗普还没有上台，股票就大起大落，很多人很恐惧。特朗普说什么？我上台呢，我要增加国防开支，我要建立更多的，我要建造更多的飞机，我要建造更多的舰艇，我要派更多的航母到南中国海。中国崛起好不好？好，对吗？中国的崛起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满足吗？中国的崛起也没有带给人平安，也没有带给人满足。因为世上的君王都在为着自己，你说世界上的科学家，世界上这些有能力的人，他们很厉害，他们发明原子弹，他们发明核弹，他们发明氢弹，很有能力。但是这些核弹能够给人带来平安跟满足吗？这些核武器往往带来的也不是平安跟满足，这些核弹所带给人的是恐惧，不懂什么时候爆发世界大战，不懂什么时候核武器就下来了。拥有的人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我拥有核武器是为了让世界和平。弟兄姐妹，不要相信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骗人的。这一句话，他说我拥有核武器是为了拥有保持我周围的环境和平，保卫世界和平，不是的。他拥有核武器是要让别的国家害怕，那些没有核武器的人整天担心那些核武器的国家什么时候的核武器就会来。所以我们就问，为什么朝鲜不停的在研制核武器？因为他也要使美国害怕，他要使韩国害怕，要使日本害怕，要使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害怕。是的，人类很有能力，但是世界上的君王跟世界上的科学家政治家没有办法带给人真正的平安跟满足，只有这位全能的上帝。当神他呼召以色列百姓回去的时候，那建造的城墙的时候，他安上了门栓。其实当神要保护我们的时候，神在我们的四围差遣天使在保护我们，神在我们的周围，他用他的大能在守护着我们。所以只有这位上帝他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平安跟满足，带给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其实我们知道人真正的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人最大的恐惧是死亡，对吗？当然很多人说疾病，当我们做基督徒了，我们知道是罪，疾病、罪跟死亡都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恐惧啊。有一些人说我不怕死啊，其实上是死亡还没有来到。其实我告诉大家，连基督徒都怕死啊。在我牧会的多年里面，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基督徒他怕死。我们做基督徒的会怕死吗？按理说不应该怕死啊，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怕死。但是当我们怕死，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想到什么，我们还没有想到上帝，我们还没有想到上帝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想到当我们死了，当我们再次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上帝那里，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只有上帝的平安跟永远的满足。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人生最大的罪，把人生最恐惧的死亡给除掉了。最后我用三个故事，圣经的故事来跟大家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故事，我们知道当耶稣他来到撒玛利亚，他来在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其实是没有满足的，虽然她有五个丈夫，对不对？但是她没有得到满足，她心灵很空虚，她建立了一个关系在一个关系，一段感情在一段感情在一段感情， 但是他还是空虚。但是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那生命的活水，人若赐我所喝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是的，当人在世界上不断的寻找建立一个关系再一个关系的时候，人得不到满足。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特别我们看到当中很多青年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在寻找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你要寻找到正确的关系，你首先要跟上帝有那美好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跟上帝有那个美好的关系，你不可能跟人有好的关系，你不可能有好人好的关系，你的关系就会不断的破裂，不断的破裂，不断的破裂，而不断的破裂就是不断的伤痛，不断的伤痛，不断的不满足，不断的空虚，因为你没有找到活水。你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基督就成为你生命的活水。我们知道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人跟随他，能够来听他的道。到了傍晚的时候门徒对耶稣说，夜晚了，对吗？这是野地，时候过了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庄里去找食物吃。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买食物给他们吃，你们去找食物给他们吃。但是门徒对耶稣说什么？我们只有12两银子，这12两银子能够买多少饼，怎么够这些人吃呢？然后他们也拿来了5饼跟2鱼，他说这个也不够人吃。但是耶稣却吩咐门徒说，叫他们一盘一盘的做好。然后耶稣拿起饼来掰开注谢了，分出去了，5000人吃饱了，剩下的12篮子的零碎不但满足，而且有余。因为耶稣他是生命的粮，是的，人的能力，你说我只有12两银子，你说你只有12千，你说你只有120千，你说你会满足吗？你不会满足，就是给你12亿，我相信人也不会满足。只有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他使我们满足。拉撒路我们也熟悉的故事，拉撒路死了，对吗？众人跟着玛利亚，跟着马大在一起哀哭。人的能力没有办法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来到坟前的时候，他吩咐众人把坟墓的石头给挪开。这个时候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讲了一句话，这是很正常，我们人都会讲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是的，人的能力没有办法使一个死了4天又臭的人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他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拉撒路就出来了。你说我也大喊，拉撒路出来，你也大喊，妈妈起来，爸爸起来，能够起来吗？人的能力没有，但是上帝他是生命的主，上帝他能够使雨降下，上帝能够使冰雹降下，上帝能够使整个宇宙有规律的运行。上帝他的能力在我们复理的万有，而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这样一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位上帝，全能的上帝有这样一个认识吗？当我们伤心的时候，当我们已经拥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真的谦卑来寻求这位上帝？其实当我们愿意谦卑来寻求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平安跟满足，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上帝的保护，我们一定能够经历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不然的话，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你说我要赚钱，你去赚吧，你一定得不到满足。你说我要恋爱，我要结婚，我要生子，你去吧，你没有依靠上帝，你拥有了这一些，你也不会满足。 你说你用各样的方法使自己满足，你也不会。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你真正的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就像这位诗人他所说的，我要赞美耶和华上帝，因为我们的主伟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愿这位全能的上帝使你们得到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更知道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当我们人在绝望痛苦没有出路的时候，主你自己向我们显现，你向我们显明，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能够引导跟呼召我们，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看见你自己全能的时候，恳求主不要让我们骄傲，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习一生能够来仰望你。主啊，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何等的缺乏，无论我们的心是多么的伤痛，我们都深信我们得到满足。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险跟艰难，我们知道你也使我们得到盼望。愿你自己来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众人都一生一世来享受你自己的恩典恩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